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召集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设立与我们同在同行。主啊，你的话必充充满满，是我们的宝主的生命的力量，一切从你的活水泉源而来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必成就你一切美善的旨意。哈利路亚！所有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战前敬拜。大家都了解，在旧约时期里面，耶利哥城倒塌，这是出于什么大神迹？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是如何战斗的呢？今天我们分享的战斗之前要敬拜神。我确信，如果你能将今天得到的信息付诸实践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和你周围的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明显的不同，因为这真正表明了你的心在哪里。正如我所说的，你在你上战场之前要敬拜神。现在有两个问题：首先，所罗门向神求了什么？有人记得吗？基本上他求的是智慧，他的确得了智慧。还记得他为什么而求吗？为了治理百姓，为了统治国家。正是如此，在王上三节五到六节，在即便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神说：“我当赐给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”所罗门说：“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和对你正直的心。”行在你面前，你就按着他所行的向他大施恩慈，又为他存留这大恩慈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看儿子所说是说话的人，所以他现在是在提醒神。第七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要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，但我是幼童。不知道怎样出入。圣经使用了多次“出去”和“进来”这个词，大多时候先进后出，但有时像这里一样是先出后进。注意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只是个孩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出来进去。”第八节，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无法数点。无法计算，所以求你赐仆人聪明的心，可以审断你的民，能辨别善恶，不然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民呢？所罗门求这事，他的话在主眼中看为美。所罗门可以向神求任何事情，但他要的是一颗通达的心。他甚至真正提到要智慧，他说一颗理解、通达、聪明的心。以便可以在民中正确判断，可以为你的人民做正确的事。他说：“你这里有一大群子民，但我还是个孩子，我不知道如何出境。”其实很多人，我们的生命啊，也常像啊这个所说的话，都还是个孩子，也不知道如何出境。我们看十一节，神对他说：“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长寿。”求财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为自己求便是，可以听颂，我就照你的话而行。看哪、啊，我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兴起来像你的。他没有求财富，没有要求长寿等等这些，甚至没求仇敌的性命。事实上，神甚至有一次向摩西提出这个建议，说我要把他们这些仇敌哈全都消灭，让你重新开始。摩西说不，你不要这么说这么做。所以注意，神说，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任何东西，我除了给你想要的东西，我还要给你更多。十三节，你所没有求的，我也赐给你，就是财富、荣耀。是你在世的一切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神说：“ 你没有求钱财这些东西，你的心是为民众，你求的是人民。因此，我会把这一切都嫁给你。那是什么？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，即使在旧约中，你仍然可以看到神的恩典，可以看到神在一直做工。神为所罗门做的吗？不，他是为了他的子民。但现在所罗门得到了祝福，因为所罗门的心是为服侍人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关键不是找到如何让自己祈祷得到回应。这里的精髓是让你放下自己，看看你如何才能祝福到基督的身体和百姓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真的不必担心你需要的东西。14节，你若行我的道路，谨守我的律例和诫命，正如你父亲大卫所行的，我必使你长寿。现在神甚至还给了他长寿，这正如他所说的，你没有要求，但我还要赐你长寿。请注意，神说，如果你愿意做你父亲大卫所做的事，我们看，你是人。我会看到你会把事情搞砸，但你要像大卫一样行事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。当你搞砸的时候，要赶快悔改，赶快回转，不要花时间沉湎于其中，马上掉头，这是关键。民数记27章15节起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。”摩西在对神说：“你要安排下一个领袖。”17节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领他们出入。请注意，他重复说了2次。他说：“我们需要一个知道如何走出去和走进来的人，一个知道如何带领你的人走出去和带他们走进来的人。”我们很快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出出入入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将嫩的儿子约书亚领来，这人里面有神的灵，你要安守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在他们眼前嘱咐他。换句话说，公开为他按手，正确的进行权柄交接，这样会众就会将对你的尊荣转给现在所指派的人。”申命记31章1节起，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这些话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我今日120岁了，不能照常出入。”摩西说：“那天是他120岁生日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照常出和入。”你们还记得经文曾说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。我现在100多岁了，太老了，再也不能做不了这些事了。他身体依然健朗，他说他的体力依然充沛，他的眼睛依然清澈。人们说，当你到了一定年龄，就会人老眼花，这不是真的，不要相信这些谎言。摩西120岁了，他的眼睛没有昏花，你要起来为真理而战。所以，不要将你的心意更新到这个世界的样式。将你的心更新到神的话。接着摩西说：“耶和华也曾对我说，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。”整本申命记一气呵成。他说完后就上山平安死去。他说：“我已经120岁了，我不再出去进来了。”但他不是说因为老了做不来，他说是时候了，完成了我的使命，我要交班去和神在一起。不是说自己不想走。雷克在世的时候，人们说我们生病了，被打败了，大家以为胜利只有在天上。他说不，胜利是在这里，这是真理。我们可以在神的话中看到胜利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，那就是胜利的生活，超越的生活。你花在神身上的时间越多，天堂就越真实。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，他说：“ 自己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留在肉身，是为你们更是需要的。我很想见主，但那是为了教会的利益，我会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。启示录5章10节，又叫你们成为国度，做祭司，归于我们的神。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你花越多的时间与神同在，神是个灵。你花越多的时间行走在灵里，就某种意义而言，天堂对你的吸引力就越大，你就越想留在那里。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你与他同行，我们知道这一点。但当你与人同行，你也许人在心不在。你与神交往越多，就越想去他所在的地方。我知道我们坐在天上，我知道所有这些，所有这些都是属灵实际。我要说的是，你开始花时间与神在一起的时间越多，你就越不想花时间在事实上。我不是在谈论世俗的东西，相信大家都会有对此深有同感。我就曾经就这样的感受问阿爸天父，未开启告诉我。其实像人就是给出爱哈，不是在这里人群里去找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到人群里去彰显神的爱，在基督里是满满的有满满的爱了，怎能不给出呢？哈利路亚。接着，现在摩西要退休了，这是他的退休演讲，他已经指定了约书亚接替他，这里的细节非常的惊人。关键是我不能照常出入，但他仍然有同样的体力。我知道，我一直在重复这一点。约翰福音的10章9节中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，必要得救，并且必要入，必要出，也必要找着草场。”现在请注意，如果你进入基督里面，你就得救了。但这节经文说，有进有出，所以不是在说进出基督，对吗？你进入基督后就留在基督里，你不会在基督里进进出出，所以耶稣不是说这个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新约里，在基督里有进有出，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，其中一部分就是进进出出。哈利路亚，马可福音的1章35节里面，清早天还黑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他出去了，他离开，进入。这里有一些东西，同样讲到出和进。在基督里，甚至耶稣以自己也看到了进出的必要性。现在，当他出去的时候，他是要出去到里面来。圣经说，他是要出去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一个没有搅扰的地方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他去了一个没有杂念的地方。现在明白了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我们都需要这样进入的世界，这样的侧目的心。哈利路亚。约书亚书的14章1节。以下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，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人各支派宗族的首领所分给他们的。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，现在的领袖约书亚、祭司以及以色列子民及所有支派的首领都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准备讨论和分配土地，将按神的计划。给每个分配土地，所以约书亚正在实现摩西开始的事情，把产业分给9半支派。第6节中，加勒对约书亚说：“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对神人摩西所说关于我和你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来找约书亚的加勒是谁？就是当年跟约书亚还有其他10个探子。”一起出去的加勒， 约书亚认识加勒，他们是好兄弟。其他人回来的报告都是我们不能独得夺取那块土地，只有这两个人说我们卓能得胜。现在他们一个是首领，另一个已经85岁了。你可以从这段话中听出85岁的加勒有信心，又有点咄咄逼人。其他人看到约书亚也许有点畏惧，但加勒不同，他和约书亚是一起出死入生的战友。他说：“你也在场，你都知道，其他人都报恶信，只有我们两个说足以得胜。我说话不凭眼见，凭信心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心融化。”约西，你还记得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吗？当你读这些故事时，你必须把自己放进场景，看出来了吗？人的基本性格通常不会有太多的改变。看呐，主让我活了下来，正如他所说的，是45年过去了，我还活着。现在我想说，想要兑现那个承诺，我要拿回我的产业。他说。你我脚所踏之地，必定归我和我的子孙永远为业。请记住，那是我的土地，你要把这一切都画出来给我，因为这是神说的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提醒约书亚神说的话。他说：“看呐，现今我85岁了，今天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出去那天一样。感谢主。”即使在那时，加勒也能说：“我85岁，仍然拥有40岁的体力，不是吗？”加勒说这话时，必定想到摩西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所以不要相信自己一定会逐渐退化的谎言。哈利路亚！继续看他怎么说。无论是征战，是出入。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？他说：“我仍然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带着同样的力量出去战斗，然后凯旋归来。这一出一进有两重意思。首先，这意味着我将以同样的力量出去，我将赢得胜利，然后凯旋归来。出去和进来。”关键是当他们出去后回来时，正如你在早上9点听到的信息，他们从战场上回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所有的士兵，每个人都必须进圣殿赞美神，赞美神在战斗中得胜。哈利路亚！有不同类型的战斗，有的战争持续很长时间，如果是持久战，会有士兵换防。一部分前线的战士回家休息，恢复重建。他们会进入圣殿敬拜神。注意，他们出去，然后进来，进来意味着敬拜。然后他们会精神焕发，预备好再一次出去战斗。我再说一遍，这里有两个层次。你在星期天早上来到教会聚会，对很多人来说。啊，这就是进来。你进来敬拜，你得到复苏。要记得，敬拜不仅仅是唱歌，对吧？你的敬拜是你的生活。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。但是你进来，你需要充电，因为你整个星期都在战斗，你需要进来。当你进来时，你需要做的第一件是什么？进来敬拜神，赞美神。单纯的敬拜，只是敬拜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有音乐或者是其他。讲到这里哈，圣灵的感动也在此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，在几年前啊，大约是8年前，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人生当中一个难以解决的一个大事。我已经做了很多世界所当做的，但看到相反的结果时，非常的沮丧。这时的我好像按下了暂停键。我不吃不喝，我躺着，我就打开了敬拜的音乐，歌声，我就来到父里面，他说话，持续着。突然外界突然改变了，人，包括事情， 就这几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这时就成就，就几天的时间，神让几天改变了我十几年的这个重大的问题，就真的让我认识到他，亲眼见证。以前是风闻简单，现在是亲眼见证他的大能成就，一直压抑的大山他挪去了，让我们看到如此的奇妙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接着分享，我们从约书亚记14章11节得到了答案，回到马可1章的35节，耶稣起来。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耶稣也在一处一静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出去意味着要去打仗，但是他出去祷告，这意味着他要来到神面前。对他来说，去战斗就去祷告，明白了吗？他在面对敌人之前就赢得了战斗。这是新约耶稣的例子。前面还读了约翰福音第10章，里面讲到你要进。也要出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基督里面，你要进来，意思是敬拜他，花时间在神面前敬拜，确认他的存在，然后你就可以出去战斗了。但出去战斗并不意味着肉搏，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。我们还要打仗吗？还要战斗，要打吗？当然。但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战斗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所以我们在与属灵势力的战斗，你不是用肉体对肉体，你必须进行属灵战斗。我们在与谁战斗？我们在与地狱之门战斗，对吗？你怎么打败？打败地狱之门？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，耶稣说他已经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启示之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有人会质疑，为什么阴间的门胜不过教会？听着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。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。耶稣交给了你至少2把钥匙，释放和捆绑。这些天国的钥匙可以打开或关闭地狱之门。你可以通过说出你与神的对话来捆绑或释放。现在我说的是，你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，体认他的同在。我知道他的同在一直是与你同在的，我知道他就在你里面，但你一整天兜兜转转，却可能没有花一点时间来承认他的存在。我向你保证，你没有意识到他同在的日子，必是你战斗最艰难的日子，你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。但当你体认到神的同在时，那些日子，你知道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赢定了，因为你的同在与我同在，我确信这里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会晓得，那在我们里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这样你就赢得了每一场战斗。所以，进来与敬拜神有关，你进入他的同在，然后你出去迎接胜利。你不是真的要出去打仗，战斗发生在当你与神独处时，在神的面前进行的。当你出去的时候，你不是像旧约做的那样从他面前出去，你是在他的同在里出去。约沙法派出赞美者，赞美神的圣洁，他们甚至不需要战斗就赢得了胜利。最好的战斗是不需要战斗。敌人在你到达之前已经被打败，你只需要花几天时间收集战利品。现在注意，当你进到这里，有两种进入，你可以进入这里得到身体物质的缓解，你需要学会每天独自进入他的同在。 无论你在家里，或者在你的车里，或者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花点时间宣告神的同在，告诉神，主啊，我们在一起，我知道你就在我里面，你是爱的神，你是医治供应的神，你花时间敬拜，承认宣告他的所是。在此，我仍然为主，就像那主见证。每当我进入祷告、敬拜、直面与神对话，所以从神来的话语、圣经的话语，就像家人所分享的一样，我们就有力量，就是在领受生命，就建立信心，就有勇气，我就活了，就死里复活了，就可以出去，就可以面对外界。因为这就是生命，生命是从神来的啊！生命就是生机勃勃，是火热，是坚信，就是有分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当我们在神这里面，我们得饱足，我们生命是强壮的。哈利路亚，魔鬼是蒙羞逃跑，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。现在。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两件主要的事情，是财富和健康。你看到了吧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如果我们让国家的人民理解和认识耶和华拉法和耶和华以勒，就可以结束糟糕的一切。你意识到吗？耶和华拉法和耶和华以勒能够完全结束所有的医疗保健的辩论。因为耶和华拉法医治你，他是医治的神。如果你痊愈了，你就不需要医疗保健。第二，如果你痊愈了，你就不会在医疗保健上花钱了。现在耶和华以勒供应你的一切需要，你无论如何都不用担心。你意识到这两个方面了吗？神永恒的本质能解决所有人正在讨论的头等大事。你明白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认识耶和华拉法和耶和华以勒？有许多教会他没有向人介绍耶和华拉法和耶和华以勒。更糟糕的是，更多需要认识耶和华拉法和耶和华以勒的人，就是教会，不仅仅是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甚至在教会中也有分歧。有人说：“哦。”神现在已经停止医治，他如今通过医生来医治。是的，我也常看见，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见哈，有些教导，有传统的一些教导，他会一味的接受生命中发生的所有，甚至从魔鬼来的事，他也接受，去相信。例如，大家常知道的一句话，就说：“哦，患难是祝福，等等一类。”所以，当我们的心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更新，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，你要认识他，是我们的供应者，孕育不平。作者说：“我已经花了40年的时间来认识耶和华拉法，经历耶和华以勒。我希望你们知道如何生活在应许的美地，而永远不必好像在旷野。”我不希望你们经历艰辛，我希望你们认识耶和华拉法，认识耶和华以勒，认识耶和华七根鲁，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，认识神的全能和他全部的属性。你掌握了其中任何一个，你就可以随时击败魔鬼。只要知道一个，如果你认识耶和华七根鲁，神我们的义就是我们的权利。如果你认识谁是我们的义，你就会认识耶和华拉法，因为这是通过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才得以完整，因为他是义的，才成为我们永恒的医治。如果你不认识他是你的义，你仍然需要有知道他是他们的义之人。将耶和华拉法带给你，当你认明白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你就会知道他是你的医治者，他永永远远是我的医治者， 现在我也可以传给你，你看到这一切是如何联合起作用的。回到约书亚记14章，加勒刚说了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换言之，我还能出能入，出去打仗，回来敬拜，听见了吗？85岁参赞，他说：“我知道如何出去，我知道如何进来。如果你知道如何进来，你就永远能够出去。如果你知道如何来到神面前，认识神的同在，行在神的同在中，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神的同在，让我告诉你，面对那些战斗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，因为你知道战斗已经得胜，敌人已经被打败了。”我只需要风风光光的走出去，因为胜利者的姿态必定是意气风发。阿门。结果呢？约书亚一句废话都没有，痛痛快快的将希伯伦地给他为业，拿去吧，都是你的了。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？雅各书4章8节说：“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”这是对基督徒说的话，他在和那些认识神虔诚人谈话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行走，但同时我们需要花时间亲近他，去体验他一直伴随我们的同在。这就是我努力让你们去做的，分别时间亲近主，就像我告诉你们的，我生命中有特定的时间，每次一样，成了我的生活。我把时间定在了晚上7点。时间一到，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停止，访客也得离开。你知道，不管怎样，我实际上把客人赶走了。我说祝福你们的到来，但是现在你该回家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震惊地看着我，看我完全没有礼貌啊。我心想，不，我与一个比你更重要的人物有约。当然，我口里不会这么说，我会关上小客厅的门，放上敬拜音乐，花几个小时单纯敬拜神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看到了神创造的惊人的奇迹，他向我展现了许多东西。我尝试过坐一阵停一阵，坐坐停停，我发现每一次敬拜都会有奇迹发生。不做事，他当然会照顾我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我敬拜时看到那一些大奇迹啊！我不是说为了奇迹而敬拜，当你与神同行时，他也与你同行。要知道。他的同在就在那里。当我花时间敬拜他，是的，他希望我敬拜他，因为我提醒自己他有多伟大，他的能力，能做的事情。我刚刚花了一个半小时告诉神，他是耶和华以勒，是我全部需要的提供者，所以会对着桌上的那账单说没问题，因为那不是问题。无论如何。对于耶和华以勒来说，这是耶和华以耶稣的名义去支付的，阿门。然后我们会看到神接管了我们的账单，并满足了我们的需求，因为我按照他的所赐敬拜他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我突然面对巨人，我好像在对他说："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吗？你认为这会吓倒我吗？这吓不倒我。我知道我的提供者是谁。"你会对之有不同的态度。是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有如此的经历吗？在基督里，你拥有了一切的美善。亲爱的家人，每当我夜晚在入睡的时候，我灵里面就那如此亲切的感动，我就止不住的对自己说：“我有丈夫了，我有丈夫了，我有以色列的至圣者做丈夫了。”我喜乐的会笑出来。我会非常的喜乐，因为大能者是我的丈夫，还惧怕什么呢？这是多么的感恩啊！哈利路亚！我们是多么的蒙恩的一群哈、啊！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接着往下分享。当我敬拜他的时候，我对他的信心在增加。你想增加你的信心，就要多花时间与神在一起。人说我知道他住在我里面，不错。但你知道，你可以将你的房子里的一间 租给人，却不和那人说话，不和他做朋友，不和他亲近。是的，神在你里面，但你们之间有交流吗？你有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吗？你知道，离婚的首要原因是人们不再花时间在一起。真正在一起，当人们在方向、目标上紧密连接，他们就会在目标上一致的，就会成为一体的。我们不是与所有人都成为一体的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成为一体的。但当人们变得富有的时候，有人就开始过不同的生活，分开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不再依靠神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再一起寻求神了。所以要警醒，我们不要如此行。哈利路亚。当我们在通过互联网直播，当神看着某些人在听的时候，他会采取不同的方向。神有话对某些人说，所以众听众啊，如果某些话是为你而说的，抓住他，抓牢他，说是的，这是我的。今天一切过去的黑暗都停止了，新的一切现在开始。用神给你的钥匙来捆绑和释放，打开或关闭地狱之门。撒母耳记18:12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却离开了扫罗。你听到了吗？扫罗害怕大卫，因为神与大卫同在，这让扫罗感到恐惧。你知道吗？神与你同在。如果神，你不知道神与你同在，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。谁率民出入？大卫。大卫被任命为军长，他出去打仗，回来为神在战场上通过他所做的一切敬拜并赞美主。看到了吗？同样的术语，出去和进来都与战斗有关。回来是为了庆祝胜利。14:15，大卫所行的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扫罗见大卫做事极其精明，就惧怕他。大卫越强壮，扫罗就越害怕。16，但全以色列和犹大等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。换句话说，百姓都看出神与大卫同在，看到他如何出去赢得胜利，如何总是回来将敬拜赞美归给神。注意，进来是为什么？敬拜。你进来体会神的同在。出去呢？出去是为了战斗，为了征战，没错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从神的同在中出去，而是意味着带着神的同在出去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还在战斗中吗？我们还有战争吗？当然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为什么你需要军装？因为你在战斗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战斗，但我们不是与血肉之躯搏斗。亲爱的家人，我在这里也提醒，神让我看到哈，许多人不知道征战，我曾经也是如此，不知道有征战有战斗，所以我们当真知道何为征战，甚至你的口心思意念。想想，这些都是战场。不要让魔鬼、让火箭进来，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在马太福音的28:18-20，耶稣进来说，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”耶稣这里对门徒说什么？出去，不是吗？他说：“听着，我要你出去战斗，你要以我的权柄和能力去战斗，因为我被赋予了所有的权威，所以你要出去，你要宣扬神国度的好消息。这意味着神胜过任何反对你的事物。你听到了吗？”耶稣嘱咐门徒：“你们要以我的名义出去战斗。”他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将他们进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看哪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极。所罗门求的是什么？一颗明白的心。最终，他得到了智慧。那么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我们也得到了智慧，因为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别和救赎。经上这样记着：基督要受害，第三日从死人中复活，并且人要靠他的名传悔改，以得赦罪之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到万邦。希腊原文不是说悔改和赦罪，而是说悔改以致赦罪。你们听到了这个信息，现在应该奉耶稣的名将这个福音传到万国。他在说什么？听着，你们要出去打仗了，但首先要进来，首先要有神的灵充满你们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与灵不断交通。圣者乃是住在至圣所中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永生神的殿吗？所以他说，你们要出去，你们要征战，你们要出去战斗，你们要奉我的名得胜，因为我的权柄与你们同在。但在你们出去之前，要等等，确保你们里面有我，你们要与我有交通。例如，我今天穿了这件衬衫，但我并没有被这件衬衫所浸润。所以，当他说穿上圣灵时，并不意味着只是让他降临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就可以说方言，或者能彰显属灵恩赐。他说：“不，我想要来渗透你，让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灵，这就是所应许的圣灵能力的灵。”我反问我一些多年前啊，接收施工牧养的人，他们有的80多岁，有的90多岁，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共同点，就是每当谈起某件事情，他们会清楚地告诉我事情发生的日期、地点、人名。我心想，你们怎么记得这么准确？大约谈了40来个人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他们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80、90岁了，他们都没有痴呆症，没有老年痴呆之类的问题。这些人记忆非常好。当他对我说出神的话的时候，这些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些话会实际进入我们大脑的生理细胞，给我们身体注入神的生命，而且正在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细胞和大脑。能够保留下来，因为这是神的话语，而我们有基督的心。现在想一想，想象一下，这些知识可以清空多少医院，多少养老院？这是我们这些瓦器中拥有的宝贝，我们随身携带着它。但如果我们不关注它，不走进它，不使用它，它就会被闲置，人们会继续死亡。所以，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是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有他的同在，在任何地方就有他的同在。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停下来，进入圣殿，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停下来，进入至圣所。我现在就知道你与我同在，天地的神就住在我里面，他不是房客，他永不离开。我不寻求拜访，我是神的灵自居所。我回想到，在那天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的感动，用"宝贝"这个词，就说天国啊，它好像那些做买卖的人，他寻找了那个好珠子，他遇见了一个天价的好珠子，好珠子呀，就说变卖一切的所有的，就买了这个呀，亲爱的。你对天国如同对待宝贝吗？我的父告诉我，现实的，人很多的问题的出现，人是有责任。很多的时候没有把神的国当宝贝， 他任由魔鬼的践踏，他也任由橙子的倒塌。他以为这就是常态。我的神，知道你有没有分子是得胜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并开始花时间与神相处。你有没有借口不花时间与神交往？你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可以进入与神同在，花时间与神交流。即使外面环境嘈杂，也不会妨碍你在里面与他交流。我独处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无论在哪里，餐厅、咖啡店，甚至与人交流时，我里面依然不断与神独处。他在我里面时不时会告诉我房间里其他人的某些情形。所以关键是你不必独自一个人才能与神独处。是的，耶稣有时会在没有干扰的地方与神独处。你可以选择花时间与神在一起，哈利路亚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学会走进来。当你学会走进来时，你就会知道如何走出去。当你走出去时，你就会知道如何赢得你的战斗。大家是否在电影或者在上学时看到灵霸现象？总有一些瘦小的人被恶霸欺负，他们的书被抢走，被锁在储物柜等等。如果被欺负时，学校有一个最强壮的人来帮助他，其他的恶棍就会吓得屁滚尿流。是的，虽然我看到那天让我看到一个信息，他说有一个科学家，他做了一个实验，他把街道上人走路的样子啊，各种人视频给这些犯罪的人看，说你们要选择哪些人动手。他们选了两种人，一种就是思维毫不专注，做事让我们觉得毫无警惕；另一种人就是他很也很专注，但是呢，他非常害怕，害怕的看着周围。而不选的人全部是那些目光坚定、高度专注。所以我想，属灵的世界也是这样。当我目标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，魔鬼他是蒙羞逃跑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先像扫罗的故事哈，扫罗害怕大卫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魔鬼害怕我们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魔鬼甚至不会真的试图攻击我们。我明白是有战争的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对神也相信他的保守保护的力量。我们怎能还相信魔鬼攻击的呢？他的力量大呢？我们可以走得坦然无惧。当人被耶稣的话激怒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但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，走开了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他会为我们做到这一点？为什么不能说我知道今天不是我死期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会活下去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会触及我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面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灾害却不得临近你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他不会碰到我或属我的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这就是你需要意识到的。现在人们常说知道魔鬼来了，这是大多数人的心态。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同在，那么你就是那个总是被霸凌的人。但一旦你意识到，神总是与你在一起，你到哪里都有专业的保镖跟着呀。有多少人知道那恶者看到你或你同伴，他们闪躲闪都来不及。你尽管平平安安走你的路，被霸凌的弱者，只有那位有最厉害的男生同行的时候，校霸肯定不会对他有所企图，因为他们知道那样会有麻烦呀。所以魔鬼是当害怕我们的。圣经说，你说出耶稣的名字，魔鬼就会颤抖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总是跟人说耶稣，如果魔鬼想试图接近你，你说耶稣，你知道你每次说耶稣，他们都会颤抖。想想看，这是事实，是真理，这是关于天地之神的永恒真理。神没有选择住在某个寺庙或者某个具体的 建筑里面，他选择了我们做他的居所。你知道这是一种多大的荣誉，一种多大的特权吗？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体认的阿门。感谢主，我再次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！当我在一直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感动让我真明白了何为战争，以及敬拜的生活。所以在灵界，你是需要穿着全副军装出去战争，这是必胜之战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。那次父说哈，如果人真的顺服神的话，活在神的律中，他必在蒙福的应许当中的。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。所以，当你这么去行的时候，你会充满了感恩和赞美，赞美神的创造。这本身就是敬拜。这样的时候，你活着就是行走的敬拜。哈利路亚。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图。在旧约中，耶利哥城这超自然的神迹，如今在新约时代，灵界仍然是这样的。当你敬拜的时候，一切的大山，一切的捆锁，它是必然会倒塌的，必然会挪移的。你必会站在神的应许之地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家人们。谢谢父，谢谢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同在，也赐给我们今晚分享你的话语，在你里面得享你宝足的活水的泉源。感谢主，你来建造，来带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与我们所有的家人，在我们的战前敬拜，我们被得着神所赐的这应许之地，得胜有余。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我分享到这里。